俄军最高将领动身，集大动作引国际警讯，专制逐心成形。台湾经济大案，专家话应如通敌叛国同罪，夺同比攞银牌更快攞。大师拆解背后的心理学悖论。武汉公民记者方斌传出新消息，传奇饭店西华熄灯，背后原因是商务饭店根本没有未来。澳洲情报首长说，一个外国政府企图干预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2月9号抵达白俄罗斯，负责督管自2月10号开始一连十日的联合军演。同时俄国还在黑海部署军舰，并在乌克兰东部集结10多万大军作为应对。乌克兰军方亦自10号开始在境内展开同样历时十日的军事演习。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时，习近平主动将中共扯入这一场涉及西方各强国的地缘政治较量。习近平与普京会谈并发表中俄联合声明，首次明确表示反对北约东扩，这个引发全球警惕。专家认为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独裁者联合发表的宣言。华盛顿邮报在社评中说，这个是自冷战初期毛泽东和斯大林结盟以来，北京和莫斯科首次禁公开以及全面地承诺在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洛里艾研究所地缘政治专家巴尔坎德夫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维护各自政权的稳定，以及深信西方正处于衰弱中，一个以俄为中心的专制轴心正在形成。北约原本就是为了对抗前苏联向欧洲扩张而成立，在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即刻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波兰驻军，目前从白俄罗斯到乌克兰再到克里米亚的西部邻国全部被纳入北约范畴。由此不难理解普京为什么对北约东扩那么敏感，甚至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但习近平主动将中共与莫斯科绑在一起，就被认为是一个误判，因为当下对习来讲并不是在国际事务上引火烧身的好时机。政论家颜顺欧10号在脸书发文说，缺乏政治洞察力总是被假象迷惑，是习近平的致命弱点，本来没有实力与美国较量，他偏偏去挑起事端，本来经济固执积重难返，应该借市场力量作大调整，他偏偏急速向左转，摧毁市场根基。本来内部有问题，应该对外修好，外部矛盾激化，应该巩固后方，他偏偏内外乱战齐发，扩大战线。更要命的是，在21世纪的时代民主大潮中，习近平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将统治全球，这个就从根本上误判了人类整体的发展方向。颜顺欧判断，所有的误判和乱搞将一个棋局彻底摧毁，他的结果就是习近平一定会造就中共的覆灭，没有人会比他能够更快更有效地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习近平卷入俄乌危机亦影响自己的权位稳定。时评人梁京8号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就明确提出，习近平的政治前程因普京的冒险受到严重伤害。梁京还提出，普京北京行最重要的战略意图是实地判断他在乌克兰问题上打中国这一张牌能够打到什么程度。这个除了要判断习近平能给予多少支持之外，普京还要做一个更重要的判断，就是习近平的权位是否稳定，否则中方对俄国的所有承诺都没有意义。梁京的看法是，普京对习近平保卫并不乐观，这个减少了俄国打乌克兰的可能，因为这样至少还能够保住北京对购买俄国天然气的承诺。 天宫三型导弹在台湾空中防御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台湾本岛及巴士海峡的防空主力，如今却爆发重大弊案，承包商涉嫌以中国制英品冒充美国原厂正品，甚至有些零组件在淘宝就能够买到，违法赚取上百倍差价，却影响国防安全。台湾立法院去年年底通过2400亿元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大手笔采购各式导弹等军备，其中1800亿由中科院发包给台湾民间厂商，落实国防自主。但台湾镜周刊2月9号报道，目前已知至少有3家长期承揽中科院标案的厂商涉嫌以次充好，其中涉及的零部件包括非常重要的直控整流器。镜周刊引述知情人士说，直控整流器堪称导弹的心脏，是点火装置，需要符合内高低温、内剧烈震动、而瞬间冲击及内电压电流等特殊要求。如果使用劣质中国制品，最差的情况就是电流无法畅通，导弹无法及时射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报道透露，直控整流器在美国正厂的单价大约488美元，承包商先交付84个原厂产品及证明书给中科院，博得信任之后，再以人民币16到17元左右的单价向中国浙江流晶公司落订单，正品与英品价格差高达187倍，承包商将美国原厂合格证明书复印，在以 Word 软件打印需要修改的细节，黏贴到原厂证明书上再复印，以此伪造合格证明书。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表面上是无良商人贪图蝇头小利的不法行为，但他的实质同通敌叛国同罪。此版明夫指，中共与台湾处于准战争状态，中方日日常推翻台湾民主政府，为了渗透弱化台湾，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寻找对台湾见缝插针的机会。他写道，我敢说，当台湾业者向中国企业发包订货的时候，中共的对台机关一定有察觉，并已经开始工作，如果没有被发现，这件事很可能演变成台湾防御的破口。今日的台湾社会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警惕性不高，对他的伤害亦认识不足。修改法律和强化国防采购的审查基准，应该立刻提到日程上。北京冬奥开赛，激烈赛事背后的一个有趣心理学现象亦引发关注，这个就是几项研究发现，获奖选手中除了金牌得主最高兴之外，第二快乐的居然是铜牌获得者，他们的快乐程度比银牌得主要高。数位时代9号发文引用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的一个悖论解释这一现象，无论悖论是一个人会因为他在全世界排名第二的拳击手或划船手而感到羞愧，主要是因为只是争一个他就能够打败所有人，他一心只是想打败第一名，如果没有做到，其他的胜利对他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文章指，将这个想法放回到金银铜牌的例子中，对银牌选手来说会一直想自己与金牌的差距，想着我应该可以拿金牌的，但铜牌的选手会更聚焦在自己达成的成就上，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况，自然开心程度就会胜过银牌选手。2月9号是武汉公民记者方斌被失踪两周年，最近有消息传出他被关押在武汉市江岸区派出所，但中共官方拒绝证实方斌的下落。一位消息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披露，他从方斌家人那里得知，方斌的案件已经被起诉到武汉市江岸区法院， 根据方斌家属提供的姓名及内部电话，匿名消息人士的几位朋友透过自己的渠道找到了负责方斌案的法官，但得到的回复是不要询问这个案件。消息人士表示，他不便透露法官的姓名，但他推测如果案件是由区级法院审理，咁方斌一定系关喺江岸区看守所，呢个系能够确定嘅。不过江岸区看守所可能系用化名或者代号关押。消息人士话，方斌嘅家人而家亦都无法用方斌嘅实名俾狱中嘅佢存钱，而且佢嘅家人目前承受好大嘅压力，唔敢喺律师委托书上签字。另外，消息人士还透露，方斌和他的夫人此前因为长期修炼法轮功而受到迫害，他的夫人因为这个原因至今还关押在狱中，亦无法出示委托书。西华饭店将在2月15日正式熄灯并改建，有业界人士估计未来将成为台北市民生东路上第一栋豪宅。据金周刊报道，西华饭店拥有32年历史，曾经接待美国前总统鲁布殊、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是台北曾经最具指标饭店之一。对于西华的关闭改建，一位匿名饭店业者直言，这个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台北市商务饭店在疫情后本来就没有未来，大家巴不得撤离台北市。报道引述熟悉西华的人透露说，董事刘文志曾经在去年4月疫情最严峻时斥巨资改装，企图力挽狂澜，但最终难敌市场新陈代谢的命运，西华未来极可能被改建为豪宅。有商众专家分析，西华销售面积可达8000平方米，每平方的价格如果以180万至200万计算，扣除建筑成本，获利可望落在130亿到150亿之间，相当于西华饭店20年的营收总额。澳洲情报机关2月9日发布年度安全威胁评估报告，指出瓦解了一个通过非法资助候选人企图干预澳洲选举的外国政府，但报告并未指明是哪个外国政府。据自由时报，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博吉斯在报告中指，案件涉及一个有钱人，此人与一个外国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保持直接且深度的联系。贝吉斯指控这个人提供数万元，通过中间人寻找政治上有认同度或容易被利诱和培养的傀儡候选人。贝吉斯表示，这个有钱人听命于这个外国政府，目的是要秘密促进该外国政府的利益，并削弱澳洲主权。悉尼神区报纸这份报告亦是首次证实外国渗透和干预已经取代恐怖主义，被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列为主要的安全疑虑。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